大家唔知道有冇试过，就系当你去问一个人问题嘅时候咧，佢成日都系牛头唔搭马嘴嘅，你会有咩反应啊？你会觉得好唔耐烦，哎呀懒得睬你啦，走啦，同埋以后都唔系咁中意同你倾偈啦，会唔会啊？可能都会系咪？嗱，耶稣都好特别，圣经里面咧有好多嘅地方咧，其实都提到咧，耶稣都系咁嘅。佢去回应人嘅问题嘅时候咧，佢硬系好似答非所问咁嘅。嗱，譬如咧，试过有人话俾佢听，你嘅妈妈同你个细佬喺外面揾你啊，咁耶稣嘅回答咧就系话，边个系我妈，边个系我啲兄弟咧咁。咁你觉得哇，好似咁不近人情嘅吓。咁但系当时当然佢有一啲嘅原因，就唔系耶稣无礼嘅吓。咁呢个系后话。咁另外咧，又试过有啲嘅法利赛人嘅门徒同埋希律党嘅人咧，去问佢，佢话耶稣耶稣，纳税俾凯撒得唔得啊？咁样。咁但系耶稣咧就话，凯撒嘅物就当归俾凯撒，神嘅就应该归俾神。咁好似又系唔知佢想答乜噶嘛？咁跟住啦，有一个律法师嚟到揾耶稣噶嘛？耶稣耶稣，边个系我嘅邻舍啊？咁咁啊，耶稣咧又冇直接俾答案噶，跟住咧就讲咗一个比喻啦吓。咁就系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嘅比喻。跟住咧仲反问翻佢吓。咁总之耶稣咧就系唔直接去答佢嘅。嗱，今日呢段经文咧，似乎都有啲类似嘅情况出现啊。我哋再一次去睇翻今日嗰个经文啦。头先大家读嘅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冇去睇到呢段经文啊？有几个地方咧好奇特嘅，咁唔知道你睇到嘅同我嘅一唔一样咧？我哋一齐睇下吓。嗱，呢一件嘅事件咧，其实就好简单，就讲一个犯奸淫嘅妇人俾人捉到，跟住就带到嚟耶稣嘅面前，咁样去处理吓。咁但当中有几个奇特嘅地方咧，想同大家一一分享下。咁第一点咧就系嗰个嘅指控人啊，就系嗰班嘅经学家。嗱，经学家咧，佢哋嘅工作平时就应该喺圣殿或者会堂里面去教导人嘅，但系而家咧，佢哋就走咗嚟做嗰个嘅指控人。嗱，通常咧，佢哋捉到人哋，譬如犯错啊，或者点样都好咧。一般嚟讲咧，佢哋就应该交俾犹太人嘅长老去处理啊，因为犹太人嘅长老佢哋嘅职责主要就系司法，佢哋系律法同埋嗰啲传统解释嘅监督人，系负责对嗰啲违法嘅人咧去司法同埋或者嚟到去处罚嘅。咁但系今日好特别，呢一班嘅经学家咧就唔喺度做紧教导嘅工作，系做紧指控嘅工作。第二咧就系一班伪善嘅法利赛人就做咗同谋。嗱，其实法利赛人如果大家以前听过咧，你会知道佢哋系有一种令人好反感嘅态度嘅，就系佢哋咧成日都喺人嘅面前扮敬虔嘅。咁仲有佢哋有一个呃人嘅一个陷阱，就系佢哋有一个假冒伪善嘅外表啊。最初的时候，其实这班法利赛人他们是真的很想很认真地来到去遵行经典所要求他们做的事的。但是慢慢他发觉咦做不到啊。于是呢他们就表面装到很顺服，自己以为个外表够正直就够难。跟着呢就戴上一个虚假的敬虔的面具啦，用来掩饰他们暗中所做一些不好的事。慢慢他们习惯了啦。咁就覺得，繼續咁落去都冇乜所謂啦，佢唔會覺得有不安啊，於是就更加肆無忌憚咁嚟到去行事為人，所以最後變成一個偽善者。所以耶穌你發覺喺新約裏面，耶穌成日指責呢一班嘅人。嗱，我相信呢一班法利賽人，佢應該比普通嘅人更加去清楚體會，原來一個人係冇力行善嘅，但係佢哋卻係裝作敬虔咁樣嚟到去指控人喺呢、這個。事件里面咧，佢做咗一个嘅同谋嘅人。第三咧就系妇人犯奸淫，但系被控嘅只系得个妇人，咁啊好奇特吓。因为咧，根据喺摩西嘅律法里面，喺利未记嗰度讲，佢话如果有人犯奸淫嘅话咧，两个人奸夫淫妇都要被处死。但系点解呢个妇人当场被拉，净系得佢一个咧？咁另外嗰人去咗边咧？是不是很不公平啊？咁咧，嗱呢一度咧见唔到嗰个犯罪嘅男人，好明显个事件咧就系有啲嘅人故意设计嚟到陷害耶稣嘅。 第四个奇特的地方呢，就是那班的指控人呢是明知故问的。在经文的第四、第五节那里呢，他们跟耶稣说，他说先生，这个妇人是在正犯奸淫的时候被捉的，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将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样看啊？他们都知道摩西的律法是要这样，其实你知道你不用来问耶稣，是不是？那你现在来问居心叵测呢？但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六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他们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想找把柄来到去控告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建议说你原谅这个妇人，那他们就会立刻指控耶稣，你不主持公义，你触犯了摩西的律法。但如果耶稣主张要遵照摩西律法将这个妇人处死的话，他们就会指控耶稣你触犯了罗马帝国的文法。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呢是没有授权犹太人他可以去杀人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耶稣说是啊，你照样去拿石头钉死他，那他们又会去挑战耶稣的。你平时不是教啲人要怜悯人要爱人的咩？你那些的爱那些的怜悯去了哪里啊？所以呢，你会发觉呢，他们这条问题一问呢，耶稣答又死不答又死，答什么呢？都是死路一条的。跟着第五点，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就是耶稣呢没有即时回应他们的问题。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他们发完问题之后呢，不睬他们，跟着呢说他做什么，就弯低个身在那里，用个手指头在地下就画下画下。那其实他在那里画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因为经文都没有告诉我们听。不过他这样做呢，我估或者都有两个用意的。第一，就是使到个场面可以冷却下来，给众人一个自省的机会。第二呢，就是他这个不理不睬的姿态呢，似乎是要告诉他们听，我不在这里行审判。之后那班的人就继续不断不断地问耶稣，然后耶稣才站起身来到回应他们的问题。跟着这第六点呢，就是但耶稣答的问题呢，又真的好像答非所问，但他这个答非所问的回应呢，却是化解了整个问题。耶稣就没有直接来到去给个答案他们应该怎样去处置这个妇人，他只是讲了一句，就是你们中间哪个是无罪的，哪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跟着他又继续在那里画下画下，不知道画些什么。如果我们听到的人答非所问，你可能觉得咦，真的很麻烦，对牛弹琴，不想睬你，是吧？或者你继续追问，那即是怎样啊？但很奇怪，当耶稣讲了这句说话之后，竟然没有人敢再出声。反而经文那里说，他们听了这句话之后，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可能这里呢，不知道是不是年老的人生经历多了，体会深了，可能他们更加容易去体会，就是我们真的人很软弱，我们人有罪，也都令到他们更加快就知难而退。到最后没有一个人够胆说自己没有罪，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最后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耶稣用恩典怜悯挽回了一个生命。当控告个妇人的那班人走了之后，件事不是因为这样，不是到此就结束了。经文那里说剩下了耶稣和这个妇人在这里，耶稣呢就起身来就问这个妇人，妇人他们在哪里啊？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就说，主啊，没有啊。跟着耶稣就说，那我都不定你的罪，你走啦，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显明他愿意来到去恩待罪人，他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他所以不定人的罪，因为他自己亲身在十字架上来到担当了人的罪。那或者你会觉得有没有搞错啊？那犯罪不用受罚的，耶稣你这么宽容的，你是不是好像不当罪为一回事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会。耶稣不是要宽容罪， 不是要来到向罪妥协。他也没有对这个妇人说不要紧，你走吧，不用担心。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你走吧，由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犯罪。所以从这句说话我们看到耶稣绝对不是那些向罪妥协的人，因为神的义不可能不定罪为罪，不过只有耶稣是那位有权定人罪 的神，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但在这里耶稣他愿意用恩典怜悯来挽回这个人。我们看到耶稣不单止挽回了这个妇人肉体的生命，因为他没有化解了，就是令那班人不用用石头钉死他，他挽回了他这个生命。同时间你看到这个妇人说主啊，他称呼耶稣为主啊。我相信可能他之前呢在地道他听过耶稣的事，所以令到他对这个耶稣呢他都有信心。接着他自己经历这件事之后呢，更加看到神的恩典是几咁大，以致他去承认耶稣是主。我相信耶稣吩咐他不要再犯罪之后，他经历这个恩典，他的生命都会出现转化，并且他能够因为他相信耶稣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耶稣面对着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这样来到去公然挑战他，但他都仍然可以处变不惊。为什么呢？或者你会说当然啦，耶稣是神来的嘛，他当然什么都搞得定摆得平的。这个都没错，这个绝对是。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都是百分百的人，他都有情感。但是我们可能都会忽略了，很容易忽略有几个字。我相信那个经文的闪亮点啊，是在第一节那里。耶稣往橄榄山去。这简单的七个字，我相信不是无啦啦摆在那里，不是没意思的。耶稣他很喜欢去旷野或者上山，他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哎呀我得闲很喜欢爬山啊，去看看风景。耶稣不是这样。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上山的时候其实他是去祷告。譬如在马可福音那里讲到耶稣喂饱了五千人之后，咁咧，佢就催促啲門徒上船啦，叫佢哋去對岸伯賽大先。跟住佢叫啲人散開咗之後，佢就上山去禱告。另外喺約翰福音嗰度都記載嚇，同樣都係餵飽五千人之後，佢知道啲人咧嚟咧，其實係想逼佢嚟到作王啊，因為佢哋諗住，哎，耶穌咁勁，耶穌嚟到幫佢哋推翻呢一個羅馬統治，但係耶穌佢獨自退到山上，當然佢都係禱告。甚至乎咧喺路加福音嗰度咧都讲到，就系耶稣照常去橄榄山，所以去橄榄山系佢好常做嘅嘢。咁佢去嗰度系咩咧？佢带住啲门徒，系叫啲门徒祷告，跟住佢自己咧亦都跪低喺度祷告。佢话父啊，如果你愿意，就将这杯拿走，但系唔好成就我意思，系成就你嘅旨意。呢个系佢临被捉要去钉十字架之前发出嘅一个祷告。祷告往往让耶稣是再一次与神同在，藉着祷告耶稣再一次去认清他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祷告亦都让他去调整调节他的心情，让他常常在主的爱里面，亦都更加有力量，他知道他要遵行神的旨意。正因为耶稣和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合而为一，所以即使面对着很恶劣的环境，他仍然能够平静安稳地去面对。去到经文第十二节是耶稣的宣告，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时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节日，叫做住棚节。在这个节日里面，那些人就会点蜡烛来庆祝的，去象征昔日带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火柱。住棚节无疑就为耶稣这个的比喻提供了背景，因为耶稣就是火柱所预表的真光，他就是神荣耀的彰显。这句的宣告代表了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来到 去宣认他就是那位的神。 因为呢只有神可以被形容做光嘅啫。喺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嗰度咁样讲，佢话神系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听见，现在传给你们的信息。耶稣讲话，佢讲呢个说话嘅时候，佢并唔系话我系以色列人嘅光，佢讲嘅系话我是世界的光，即系话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需要佢，唔系单单以色列人。佢又话跟从佢嘅人就唔再喺黑暗里面走，却要得着生命嘅光。我哋人本来都喺黑暗嘅里面，并且死在过犯当中。但是主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光，使我们得着生命。在以弗所书五章八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你们从前是黑暗的，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儿女。看完这段经文之后呢，我们在当中呢有一些反思学习。第一，我哋要问下自己，当我批评别人嘅时候，我背后嘅动机系咩咧？嗱，呢班嘅经学家同法利赛人咧，佢将犯咗罪呢个女人带到耶稣面前，揾耶稣嚟去做裁决。佢哋唔系真系为咗主持公道，而系纯粹为咗试探耶稣，揾佢嘅把柄。呢一点都提醒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对别人嚟到作出批评，系乜嘢动机咧？可能有时候我们批评人是受了其他人的影响、这个人跟我说、某某某很衰的，跟着我又信了、某某某都真的这么衰。我们可能会人云亦云，就不问事实的真相。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在批评别人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会有一种的无法言语的满足感，因为我会觉得好像自己好过其他人，我会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 的看法。我记得有一次好久之前，我同一位好朋友见面，咁倾起另一个人嘅面前，因为当时嗰人做咗啲嘢令到我好唔开心，我越讲就越激动。我嘅朋友跟住就同我讲啦，佢话点解我觉得你同以前我认识嘅你面对同样情况嘅时候，你嘅表现好似唔同咗嘅咁。咁之后完咗嘅时候，我翻屋企，我一路行一路谂，我就发觉，咦系喎。可能我里面都暗藏住一啲嘅骄傲，我觉得我唔会好似嗰个人咁，我比嗰个人好。之后我就发咗一个短信俾我呢个朋友，我多谢佢，我多谢你俾我及时嘅提醒，使到我不至于陷入一个自以为意嘅咁样嘅陷阱。所以每一次当我哋嚟到去批评别人之前，我哋应该首先去苦心自问，我系咪真心想别人好呢？还是我有其他不怀好意嘅动机呢？第二点，我们要想的就是我有没有常常去亲近主呢？耶稣他常常去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我们有没有呢？耶稣他曾经这样去劝勉我们，我们一起读一下。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你们就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神的话、主的教导就会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随时的提醒和帮助。就算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都不会是按住我们自己的私心、我们的私意来祈祷。这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指的就是说因为他很明白神，他有神的话，所以他的祷告都是合神心意的，不是按住自己心意来祈求。还有就是在亲近神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去认识自己和认识上帝。第三点，我们可以反思的就是我们怎样去面对不公平的对待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被人不公平地对待的，我也不喜欢。但是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又怎样去反应呢？韩国有一位殉道牧师，他叫做朱基切。朱基切牧师他在他的祈祷指南里面有一段这样的摘录，他说每当人咒辱我、蔑视我的时候，我都是会火冒三丈。主啊，我岂能奢望那些年你都不曾得到的善待与欢迎呢？ 主啊，我何等渴慕你的谦卑，我愿更像你。他说我们的主尚且不能够得到人的善待，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按我们的人性，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都会很气愤。但当我们想到耶稣作为主，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尚且被苦待，更何况我们呢？雅各书教导我们，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一点动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就神的义。但愿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不公平的对待。第四点呢，就是不要定自己和别人的罪。有时我们做了一些自己都不喜欢的事，我们自己都会责备自己，甚至有时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另外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不过一些人的行为，我们都忍不住想去骂他们，想去定他们的罪。但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呢，这样来到提醒我们，我们一起读一下。我被你们论断或被人间法庭审判，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问心无愧，却不能因此自以为义，因为判断我的是主。他要照出黑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动机，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像保罗这里所说，所以我们都不应该定自己，更不应该定别人的罪，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上帝有权去判断我们每一个人。第五点，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主。圣经在罗马书那里讲到，他说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又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会讲大话，我们会讲一些污秽的说话，我们要贪心，我们咒骂人，我们有苦毒，有很多的骄傲。但耶稣竟然都爱我们每一个，为我们的罪死，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既然都是蒙神怜悯，我们都是一班蒙恩的罪人，我们应当都来到去怜悯其他人。看完这个事件，我们有些反思，我们都要将今天所学的来到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近日香港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我都不想在这里去做一个判断谁的立场对或者错，因为好像刚才那个事件一样，耶稣无论他答左答右呢，都是死路一条。我相信我都是，只要我一句讲呢，可能你们立刻就会插我，我都会很快就慢战穿心。我不想在这里评论谁的做法啱定是不啱，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作为牧者，我怎样讲都会顺得歌情失数意，最终可能带来教会的分裂。但是我作为牧者，我亦都有责任，我要讲神的说话。我只是想同大家一起回到圣经的教导上有些反思。第一，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互相体谅。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做法，但请你尊重那些同你睇法立场不一样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人做事的动机，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自己的看法是绝对对的，因为只有上帝是全知全能，亦都唯有他知道人的心。我们有时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的全部，甚至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互相去体谅。第二，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香港今日的处境，我相信不是单方面造成，我相信各方包括我们每一个小市民都有责任，我们不能够将责任全推在任何的一方。我希望我们今日不会好像经文里面所说那班的经学家、法利赛人一样，变成一班自以为义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上帝是绝对公义。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彼此去认罪和宽恕。我们这个城市需要的是更多的 彼此去祝福。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香港政府能够体察民情，我们又需要为我们的议会来祷告，我们要求主改变议会的文化，将过去吵吵闹闹的文化转变为同心。我们要求主祝福香港的警察，他们能够尽忠职守，守护这个城市和市民的安全。我们要为到每一个香港的市民来祝福，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生活在奉公守法的里面，亦都能够彼此以爱相待。我们更加要求主去祝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就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是在一些大事情出现的时候才来到去讲公义。第三，我们要放低仇恨，彼此宽恕。经文里面那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听完耶稣一个问题之后，就从年老的一路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不再定那个妇人的罪。今天我们都需要来到放低仇恨，彼此的宽恕。印度的国父甘地他都讲过这句说话，他说以眼还眼只会让整个世界变得盲目。而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他亦都是一位的牧师，他亦都讲过，他说黑暗没办法驱走黑暗，只有光可以，仇恨没办法消除仇恨，只有爱能够做到。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他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时候，他被判处密谋推翻政府等等的罪名，前后他服刑27年。但他出来之后，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走向得着自由的大门时，我清楚知道，若我不能把我的怨毒和怨恨放低，这样我仍然是身处在牢狱当中。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放低仇恨，我们来到去求神来到去帮助我们彼此的宽恕。第四，我们要坚持良善，伸冤在神。在今次的事件里面，即使我们觉得自己是绝对公义，而事实上我们没可能是绝对公义，就算是这样，我们面对着别人的不义呢，我们仍然要选择坚持良善。英文有一个字叫 good， 良善，而这个字如果中间没有神 God 这个字的话，只是剩下零。如果我们没有良善的话，我们最后是一无所有。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公义正义在他那边，他没有任何的罪，连审的那个官都说他没有罪。但是耶稣他说什么呢？耶稣说的说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即使我们是绝对公义，而对方死不悔改都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这样来到去教导我们，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常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相反地，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最终审判的是掌管历史、掌管宇宙的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神来到做这个审判官。这幅图画是某个教会一个小孩子做的，他写了几个字在里面，他说不轻而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句是圣经的经文。这个小孩子他这几个字希望都能够提醒我们，不轻而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中间那里要写着，神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只有神是那个全能全知的神。不过宣道会萧秀华牧师他也有句这样的说话来提醒我们， 他说真正的勇敢是在恶的面前，在被恶待中仍是坚持良善，坚守正义，将自己交托那位信实的主。今日我们的社会，各种的媒体，不同的人都太多的声音，但我们需要的是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每个人都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好像耶稣基督，他先去到橄榄山来到向神祷告。我们需要听耶稣的声音，我们要让耶稣的光照亮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自己都看到我都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都需要神的恩典怜悯，使我的生命可以得到转化，得到永生，并且靠住神，我先有力量去以神的恩典怜悯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爱，你的怜悯，我们这一班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今日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得着你的宽恕，得着怜悯，得着救恩，完全是你自己的恩典。主耶稣，你就是真光，求你的光今日再一次的来到照亮我们，叫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幽暗，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自己都是很多的地方需要来到去学习。主耶稣，你就帮助我们，今日我哋为到我哋所在嘅城市，我哋每一个都好爱我哋呢个城市，我哋好想呢个地方好，但求主你止息我哋当中嘅怒气，你止息我哋当中嘅冤仇，叫我哋能够效法你嘅榜样。我哋求你嚟到去怜悯呢个地方，你帮助在位嘅真係能够爱我哋嘅城市每一个嘅市民，你叫我哋每一个嘅市民都懂得嚟到去尊重在上位者，我哋并且要按住你嘅教导，我哋要常常为在上位者嘅祷告。主啊，你怜悯我哋，你帮助我哋，我哋今日需要你嘅光照亮我哋内心嘅黑暗，我哋需要你更多嘅爱，更多嘅怜悯宽恕嚟到充满我哋嘅心，以致我哋可以效法你嘅榜样，成为和平之子，我们坚持良善，因为你就是那位良善的神。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城市，愿你的真光都临到我们整个城市，叫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都能够去认识你，以致我们这个城市是经历你自己的转化，因为唯有你的福音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就这样仰望你。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